Hello，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一想到行销这两个字，脑袋里第一个浮现的是什么画面？
我猜大概都是一些不太讨喜的东西吧。
对，就是那种你看 YouTube 看到最精彩的地方，突然跳出来那个无法略过的广告。
没错，或者是你刚好夹起一块排骨要吃晚餐的时候，手机突然响起的那种推销电话。
真的超烦。我们对行销的期待好像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了一种就是迫被打扰的无奈感。但如果我今天告诉你，有一种行销方式是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你不仅不会觉得它烦，你还会主动去寻找它。
哇，甚至还会对它充满感激哦。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份来自 HubSpot Academy 的内部资料，主要探讨他们基础课程里面的极客式行销，也就是 Inbound Marketing。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在这个每个人注意力都极度稀缺的时代，品牌到底该怎么停止无效的干扰，转而成为你主动想去寻找的那个完美解答。
其实要理解这个转变，这份资料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甚至带点文学色彩的核心比喻，叫做英雄之旅。这也是整个极客式行销跳脱传统思维的起点。
等一下，英雄之旅，这听起来好像是那个魔戒里面佛罗多要把戒指丢进火山，或者是星际大战里面的剧情呢？这跟现代企业卖软体啊、卖衣服有什么关联？
其实你仔细想想哦，在所有伟大的故事里面，英雄都会踏上一段旅程嘛，然后面对未知的挑战，最终克服困难，获得成长。在行销的世界里，你的客户或者说正在听节目的你，现在试图开发的买家就是那位英雄。
了解，所以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正面临某个痛点。
没错，可能是工作效率低落，或者是明天要面试却不知道怎么搭配衣服。他们正在寻求解决方案。而行销人员呢？你们绝对不是故事里面的主角。
哇，这个观点其实很反直觉，因为如果你去划大部分品牌的那个社群媒体，他们都把自己当成宇宙的中心，疯狂谈论自己的产品有多棒啊，功能有多强大。
对，这就是传统推波式行销，也就是 outbound marketing 会让人反感的原因。真正的行销人员应该扮演的是沿途提供指引的智者或巫师，就像魔戒里面的甘道夫那样。
啊，甘道夫。
没错，你的任务是提供建议、工具，还有教育，帮助这位英雄发挥最大潜力，达成他们出发的时候想要达成的目标。
我懂了，这就像是我们绝对不该当那个在别人吃晚餐时狂按门铃，硬要推销吸尘器的业务员。相反地，我们要成为当他们家地毯弄脏，心急如焚上网搜寻如何清理红酒渍的时候，第一时间跳出来的那页完美的维基百科。
这个比喻超精准，
对吧？不仅清楚告诉他们怎么清理，还顺便在旁边递上一把最适合的刷子。
没错，推波式行销就是用观众根本不想要的内容去强行打断他们。而极客式行销是无缝融入买家做决策的情境中。不过，要成为一位称职的向导，我们总不能在森林里面瞎走嘛。
那当然。
所以，资料中将这套系统化的方法论拆解为三大阶段：吸引、互动，还有满意。但在我们进入这三个阶段之前，其实有一个绝对不能跳过的地基。
如果我把自己带入这个情境，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连你的英雄长什么样子，他们平时在哪里出没，心里害怕什么怪物都不知道，那你根本无从吸引他们啊，总不能站在广场上拿着大声公盲目广播吧。
确实如此，所以这份资料花了很多篇幅在强调建立买家轮廓的重要性。这可不是单纯的人口统计哦。
不是那种直到35岁女性住在台北这样就够了吗？
完全不够。买家轮廓是透过分析你现有顾客的行为数据、客服记录，甚至是他们在网络上的搜寻轨迹，去描绘出他们在买家旅程中每一个阶段的想法与感受。
等等，你说感受啊？行销数据通常看的不都是什么点击率啊、停留时间这些吗？我们要怎么把这些冷冰冰的数据转化为对感受的理解？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其实你可以透过观察他们搜寻的那个长尾关键字，或是客服信箱里面最常出现的抱怨来拼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一个客户搜寻如何跟主管报告专案延迟， 这背后隐藏的感受是什么？
绝对是焦虑跟恐惧啊。
没错，如果你能理解这种感受，你的内容就能直接击中痛点。我们来看两组资料里非常惊人的数据。Epsilon 的研究指出，高达 80% 的消费者更倾向于向提供个人化体验的品牌购买。
80%， 哎，这几乎是压倒性的多数了。这代表正在听这段解析的你，如果现在还在对所有客户发送一模一样的罐头讯息，你等于已经流失了80%的潜在机会。
真的，大家都很渴望被理解，没有人想被当成无脸的数字嘛。
确实。
另一份 Adobe 的研究则是显示，有 67% 的消费者认为品牌能根据当下情境自动调整内容很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有 42% 的人会因为品牌没做到这点而感到烦躁。
哇，42% 的人会生气耶。这让我想到一个很生活化的体验。假设你每天早上都去同一间咖啡店买一杯冰美式，风雨无阻，买了一整年哦。
嗯嗯。
结果今天早上，同一个店员居然问你要不要试喝他们的新款草莓热奶茶。虽然他态度很好，但你心里一定会想，天哪，你根本就不懂我啊。
哈哈哈哈，对。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数位世界，这就是那 42% 感到烦躁的时刻。
这个比喻把缺乏情境的行销解释得超级透彻。
既然我们现在有了买家轮廓这个地基，我们就可以进入极客式行销的第一步，吸引。这里的重点是赢得关注，而不是强迫观看。
了解。
资料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大师班案例，是一家叫做 M.M. LaFleur 的职业女装品牌。
如果我是一间卖女装的品牌，我的直觉策略肯定是把预算砸在拍那种超漂亮的穿搭照，然后在 Instagram 上狂下广告，最后附上一个8折优惠码。
这是很典型的做法。
对啊，那如果 M.M. LaFleur 想做极客式行销，他们是怎么做的？总可能不卖衣服了吧？
他们当然还是买衣服，但他们选择了一条建立权威的路。他们建立了一个名为 The M-Dash 的部落格，但如果你点进去，你会发现里面很少在推销当季的新款。
那他们写什么？
相反地，他们深入探讨职场女性父权、性别平等议题，甚至是上班第一天该如何克服冒牌者症候群这种深度的职场焦虑。
哇哦！所以他们是在解决这位职场女英雄在旅途中遇到的心理和社会挑战耶。
没错。这背后的心理机制很有意思，当读者在搜寻职场焦虑的时候发现了这篇文章，他们得到的不是一个推销员，而是一位超懂他的职场导师。
这是如此，当你在买家寻找解决方案的管道上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内容，那个信任感瞬间就建立了。如果你的短期目标是为网站带来更多流量与潜在客户，这就是你要专注重压的阶段。
原来如此。
但把人吸引过来之后，我们面临下一个挑战，如何让他们从读者变成客户，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互动。
说到互动，资料里面有一句话变成了我的最爱，叫做专注于开启关系，而不是只求成交。
哦，这句话真的很棒。
对，这点出了一个很大的迷思。很多人以为靠部落格拿到客户的 email 名单之后，就可以立刻开始疯狂逼单了。
哈哈，那样做就像是你刚在派对上认识一个人，下一秒就直接单膝下跪求婚一样，绝对只会把对方吓跑了。
真的。
互动阶段的核心其实是降低对话的门槛，让买家在他们觉得舒服的时间点和你交流。而说到互动管道，这份资料提出了一个可能会让许多人意外的观点哦。
让我猜猜，是不是关于 email 行销？因为老实说，如果我现在要创业，大家都在谈论短影音啊、TikTok 啊、Instagram Reels 这些， email 听起来就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难道 email 还没死吗？
很多人都有跟你一样的质疑，但我们来看看 OptinMonster 的实际数据，高达 99% 的电子邮件使用者每天都会检查信箱。
99%？
对，而且其中 58% 的人是一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信，所以 email 行销根本没有死，死掉的是那些糟糕的、缺乏情境的、充满强迫推销感的 email。
哇，这数据太惊人了。
那么谁是把 email 救活的典范？
捷朗航空，也就是 JetBlue， 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示范。他们的秘诀就在于幽默感加上深度的行为数据。
怎么说？
他们不会随机群发什么机票优惠。如果你上周搜寻了飞往迈阿密的机票，但最后没有买，他们寄来的信可能是一句像朋友般的自嘲玩笑，配上符合你搜寻记录的资讯，完全没有那种倒数24小时限时抢购的压迫感。
了解，所以会让客户觉得，哎，这家公司很有趣，而且真的有在注意我的需求。哎，
没错，这的确会让人舍不得点击取消订阅。
不过说到 email， 资料里还有另一个案例让我下巴都要掉下来了。那是一家叫做 Sock Club 的客制化袜子品牌，对吧？
啊，那个案例绝对会颠覆很多行销人的直觉。Sock Club 面对的客群其实很广，从大量定制的企业客户到只买一双印着自己宠物脸的个人买家都有。一开始他们做了一件所有行销人都会做的事，就是设计非常精美的 HTML 电子报，
就是那种上面有漂亮的主视觉大图、完美的排版，再加上几个非常显眼的立即购买按钮的那种信件。
对，就是那种看起来超专业的信。结果他们发现这种信件的点击率和转换率惨不忍睹。
真的假的？
真的。于是他们决定进行 AB 测试。你猜最后哪种信件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该不会是？
是那种看起来就是某个叫做 Dave 的账户经理用他自己的信箱亲手敲出来的简单纯文字 email。
等一下，没有图片，没有华丽的按钮，就只有纯文字？
只有纯文字，黑色的字，白色的背景，可能里面还保留了一点不完美的排版痕迹，看起来完全就是一封日常的工作信件。
哇，这背后的心理学机制太迷人了。我们的大脑其实已经内建了某种广告滤镜，当我们打开信箱看到那些精美的图片和排版，大脑一秒钟内就会把它归类为推销广告，然后自动忽略。
没错，
但当我们看到纯文字信件的时候，它触发的是我们处理人际沟通的认知模式。这告诉我们，有时候最极致的个人化根本不是多么绚丽的版面，而是褪去所有行销的包装，还原成最纯粹的人与人的对话。
你完全抓住了重点，这也正是极客式行销的精髓，就是人性化。好，当我们成功吸引也完美互动之后，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满意。
满意阶段听起来有点像是传统的售后服务，就是确保客户拿到东西之后没有抱怨退货。
它其实比单纯的售后服务更具企图心了。满意阶段是关于赋能客户，让他们真正成功。如果你的企业需要提高顾客终身价值或是增加转介率，就把资源投入这里。我们来看看全球大型服饰品牌 ASOS 是怎么做的。
ASOS 面对全球196个国家的客户，他们要怎么在满意这个阶段做到规模化的个人化？
ASOS 展现了什么叫做基于意图的平台策略。如果你去他们的 Instagram， 那里有超过1200万粉丝，他们每天发布色彩缤纷的穿搭灵感，甚至贴心的附上产品序号，让粉丝直接搜寻。这是在满足客户发现与寻找灵感的意图。
把 IG 当成一个巨大且充满互动的线上行路，这非常合理。
可是如果你去他们的 Twitter， 也就是现在的 X 平台，你会发现那里的气氛完全不同。 ASOS 在 Twitter 的账号简介里没有放最新商品的促销连接，他们只放了一个唯一的连接。
什么连接啊？
那是连向他们的客服求助页面。
哇，如果 ASOS 把 Twitter 纯粹当作客服管道，因为他们知道客户上 Twitter 通常是为了及时抱怨或求助，那这不就意味着他们非常清楚每一个平台在买家旅程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这是一种极致的情境个人化体验呢。
没错，了解客户在哪里，更要了解他们为什么在那里，这就是让客户满意的关键。
不过，这就衍生出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验了。我们刚刚聊了 JetBlue 寄发符合行为数据的 email， Sock Club 寄出像真人写的纯文字信，还有 ASOS 精准的跨平台策略。
对，
如果我是一间公司的行销人员，正在听节目的你可能也在想，我不可能每天靠人工去写几千封纯文字 email， 还要记住每个客户上礼拜在网站上点了什么东西吧？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前面说的规模化。
这真的是所有企业都会面临的瓶颈。当你的买家从十个变成十万个的时候，你不可能依靠记忆力或者是 Excel 表格嘛？
绝对不可能。
R Tech Stack。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由数据和自动化驱动的时代，如果你没有一套强大的系统，即刻式行销就只是纸上谈兵而已。而这一切的核心大脑叫做 CRM， 也就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我们来拆解一下 CRM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好哈？它应该不只是一个数位的电话簿，对吧？
远远不止哦。你想象一个情境。一位客户读了 M.M. LaFleur 关于面试焦虑的文章，然后他点击了一件西装外套看了一段时间，但最后没有购买就离开了。在过去，这个潜在客户就这样消失了。
对啊，就流失了。
但在现代的 MarTech 系统中，像 HubSpot 这样的 CRM 会记录下这个数位肢体语言。
所以 CRM 注意到了这个行为，然后呢？
系统内建的自动化工作流，比如我们资料里提到的 Marketo 或 Drip 这些工具就会被触发。它可能会自动透过 Slack 发送一条通知给负责该区的业务人员，说这位高意愿客户正在考虑西装外套。
哇塞！
或者系统会在两天后自动寄出一封看似由真人发送的纯文字 email， 里面刚好有一篇关于如何挑选完美面试战袍的指南。
我的天哪，这机制太强大了，这等于是让系统代替我们去执行那套巫师的指引嘛？
没错，
客户觉得自己受到了一对一的贴心照顾，但其实背后是 CRM 和自动化工具在进行几十万次的高速运算。从客户的角度来看，他们期望的是跟一个懂他的品牌互动，而不是跟各自为政的行销部、业务部和客服部在那边周旋。
完全正确， CRM 就像是一个拥有完美记忆力，让全公司共享的超级大脑，确保每一次沟通都在同一个脉络上。
这真的是极客式行销能规模化的秘密耶。
对呀，除了自动化工具，这个工具箱里还包括了像 SEMrush 这样的 SEO 分析工具，帮助你找出英雄们正在搜寻的关键字，或者是 Trello 和 Asana 这种专案管理工具，确保行销团队在产出庞大内容的时候不会乱了套。
但是买这么多工具，花这么多时间写文章做测试，到了月底，老板通常只会问一句话，这到底帮公司赚了多少钱？如果我没办法证明我的文章带来了营收，老板隔天可能就把我的预算砍了。
这个痛点正是这份资料提到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块拼图——行销归因报告 （Marketing Attribution Reports）。
归因报告要怎么解释比较好？以前行销界有一句老话嘛，就是我知道我有一半的广告费浪费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半。归因报告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它可以哦，你可以把行销归因报告想象成是一场篮球赛的慢动作重播。
哦，怎么说？
在传统的观念里，我们通常只会把得分的功劳归给最后投进那球的球员，也就是最终促成结账的那个按钮或广告。
但这对其他在场上拼命防守传球的球员太不公平了吧？
没错。归因报告的机制就像是重播画面，它会清楚地告诉你是哪一篇部落格文章像是控球后卫一样成功吸引了注意力并完成了关键超接，是哪一封自动化 email 像是前锋一样给出了一次完美的助攻，最后才让销售页面顺利得分。
这个比喻太生动了，所以透过归因报告，我们不再是凭感觉猜测，我们能拿出明确的数据对老板说，你看这篇探讨职场焦虑的文章，虽然本身不卖衣服，但它在过去一季直接助攻了300,000的营收。
对，这不仅能优化未来的策略，更是帮行销团队争取应得预算与话语权的终极武器。当你能用数据证明影响力，行销团队就不再是花钱的单位，而是推动企业成长的引擎。
哇，今天这趟深潜旅程真的充满了那种 aha moment 耶。我们来快速为听众梳理一下重点。 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想在现代商业中突围，你必须放弃干扰式的推波行销。我们学到了一切的起点是描绘包含情绪与感受的买家轮廓。接着透过吸引、互动、满意这三个阶段，成为客户解决问题的向导。我们看见了 M.M. LaFleur 如何用理念吸引人， Sock Club 如何用朴实无华的纯文字 email 建立真实的互动，以及 ASOS 如何精准对应不同平台的意图来满意客户。而支撑这一切并让它得以规模化的是强大的 CRM 大脑、自动化行销工具以及归因报告。
所有的策略啊、内容与强大的工具，最终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确保客户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因为当你致力于帮助客户成功的时候，企业的营收自然会成为必然的结果。
真的。
不过，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如果我们把今天学到的所有机制放到更宏观的数位时代来看，其实引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哲学问题哦。
哦，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
我们今天学到，为了提供那种无缝接轨、仿佛会读心术般的完美个人化体验，品牌必须仰赖 CRM 和自动化工具，无时无刻地的追踪你的点击，掌握你的数位肢体语言，甚至预测你下一步的行为。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在未来，那个温暖引导我们度过难关的全知全能的导师，跟一个令人发毛的监控者之间，界限究竟在哪里？
天哪，这真的是一个直击灵魂的叩问呢。当一个品牌透过数据变得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的焦虑和需求时，这的确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也同时伴随着巨大的责任。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数位时代的信任？这绝对值得你好好咀嚼。下次当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让你觉得天哪，这也太贴心了吧的广告或 email 时，不妨停下来，用我们今天拆解的视角去检视一下这个魔法背后的机制。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见。